那神要医治，所以呢他就怕起来，他说因为我相信神要医治，并且你知道这不是信心，这是冒险。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神说了你相信了，这叫信心。信心不是冒险说，你有一个盼望，你盼望神医治你，结果你说我相信神要医治，你再去十次也没有信心，再去十次事情也不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主的话，你千万不要起来，你四十度就应该好好躺在床上，不能随便起来。乃是有了主的话，那这个时候也许你四十度你起来了，你病就好了。如果没有主的话，你起来了最后你还是倒下去。所以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讲，他们的信心是未来式的。哎，什么叫信心呢？信心都是过去式，神已经说了这个事情成功了，这叫做信心。所以不要忘记，圣经里面的信心乃是你听见神对你说话，现在你相信他的话，这叫做信心。神对以色列人说了，结果你知道这以色列人脚踩在红海上，红海就分开，你知道说这法老也要跟着上，结果他们都能淹死。为什么？因为对法老来讲根本没有神的话，他们只是因为看见别人下去他们也下去，他们以为看见以色列人下去没有事，所以我们下去也没有事，这不叫做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许多基督徒讲信心根本没有信心。你说你如果我相信神医，我相信神医，但是不要忘记，虽然神今天能借助有恩赐的人，就是医治恩赐的人来医治我们，但如果一个人得到医治，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主的话，这也非常重要。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有的人病就好了，有的人病就没有好了。比方说你一听他大概他的病就是主借着话来医治他好了。那么有一次他去帮助另外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在他得救的鱼池柱姊妹，鱼池柱姊妹得了乳癌，然后呢他就写了封信给你，他说神一定会医治我，我相信神必然要医治我。你一定就写信告诉他说，这不叫做信心。你如果说神一定要医治我，这不是信心。所以你千万不要起来，他怎么样劝一次都就是不听，最后还是被主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信心？为什么吴勇长老他听见主的话，他相信了，他的病就好了，他全身都是癌症，结果你看见神医治他，到今天他还活着。每次你只要在录，你看他的，你每次只要在电视台上看他的录影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活的见证。现在他已经是老人了，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神的话临到他，他的病得到医治。那为什么有的人病就没有得到医治呢？所以有的人东找一个神医，西找一个神医，镜子里找一万个也没有用，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只要你相信主的话，主说了你就相信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活的话。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活的话，我们你知道许多的病就好了。这个关于你一种病得的医治有好几种传言，有好几种说法，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没办法考证哪一个一定是正确的。不过就是我所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倪弟兄当他这个病得最严重的时候， 他躺在床上。那个时候医生呢已经不要收他的钱，他说那你不必来看了，我也不要赚你这个钱，你还是回去好好的休息吧，准备一切。那么他的母亲也已经把寿喜宴都替他准备好了，那么他就躺在床上，他觉得这样就到处哪里去，大概那个时候还不到30岁。那么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有一天有一句话回到他，他是不是读圣经的？你知道他读以弗所书，你知道他有一本书叫做行的，就是你就写。那么他呢因为读到以弗所书，他发现以弗所书有三个很重要的字，前面一个很重要的是做，然后呢是行，然后呢到了最后是爱。所以他就根据这三个字呢，就把整本的这个以弗所书呢，就把我们讲解的非常非常的透彻。那这是他以弗所书。可是呢，当他在床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很明显的主的话临到他，那个话很简单的，就是错，叫他错。那么等到啊，主对他说错的时候啊，他就跟主拌交涉，说我何必主啊？我要死的话，让我躺着死比较舒服。你怎么知道我错的是？所以他不管怎么样，顺服主的话就坐起来，然后主说行，他就开始洗澡。然后叫他站，他果然站起来。然后呢，就主去告诉他，你从楼上就走一个很陡很陡的楼梯，那人刚刚剩下好久都不起床，一点力量也没有，就叫他从上面走了很陡的楼梯，然后呢就敲门。那这个门的背后，好几个姊妹就在那里为你弟兄祷告。那这个时候，这几个姊妹呢，就从诗篇里面得出一句话，就是阴间里面没有赞美，意思就是阴间里面没有赞美，所以他们相信说，你一定要医治你弟兄。那没有想到敲门的就是你弟兄自己。他们打开以后，根本都不相信他们的眼睛，但是果然听了他们的祷告。那你弟兄自从那一次被主医治好了以后，一直到1972年的时候才被主解决。所以精神让我们看见什么？这个信心主到今天仍旧医治我们，因为主耶稣今日和这个今日将来到过去，今日到将来都是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弟兄姊妹，你我相不相信神能够亲自医治我们？你相不相信神能可以不经过医生的手来医治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相信。但是你得怎么过信心的生活？基督徒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我们怎么过信心的生活？怎么样就能够知道主的话领导我？那我刚才说过，你必须有主的话，那个话就是雷玛，主对你说话了。然后呢，你相信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在走信心的道路，你的病果然已经好了。那么这个功课，弟兄姊妹，不是从生病的时候开始学的，是从没有病就开始学的。有的人没有病不学，有病才开始学，已经太晚了。有的病东找西找，东参加一个聚会，西参加一个聚会，不是说一定没有用。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主医治你的话，一定是信心的功课。那么信心的功课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呢？从你凡事上向主祷告，然后你凭着信心开始。比方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最早不是病的问题，最早你觉得你有一个需要，你向主要一个手表。好了，现在呢，这就是很好的训练。你祷告祷告，到了最后呢，主给你一只手表。那么感谢主，你看你从祷告到得到手表，你看有两个点，一起点是我祷告，终点得到表。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不是这么简单的。如果基督这么简单，就不是信心，就不要过信心的生活。基督徒所以是基督徒，因为在起点跟终点之外，还有第三点，还中间的一点，那一点是什么？那一点是罪。就是你祷告祷告祷告的一个地步，主给你话，主答应你给你手表，你手里还是空的， 但是重组的画里面你已经得过那个面了，这就是中间理解。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你不能再祷告，你祷告你手表就丢了。所以呢，你要开始赞美，一直赞美到你得的手表。你明白什么叫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是从你得从主的话里面得到表，一直到你手里拿到表，那条路叫信心的道路。今天很多人都不走这条路，根本没有这条路。前面是祈祷的道路，后面是信心的道路。所以等到在今天在话里面你已经得到这个表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不需要祷告，你现在开始赞美，一直等到你得到这个表。所以弟兄姊妹，你从小是学这个功课，然后等到大事的时候你就会学得更深。平常我们更不在，我爸爸有钱我何必祷告，我自己有钱我何必祷告，我要买什么就买什么。所以从小我们依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不能说，虽然我赚钱了，我都做了爸爸，我都可以要给父儿女什么东西，但是连我要一个肥皂我都很想不到。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借着就这样，我们能学习一些非常实实在在信心的功课。那现在我问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主在他的话里面已经给了你手表？那这个就是明白神迹，这就是信心的生活。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说神一直给你，神在不是神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病，也许这个别的症状都没有退，还是四十度，但是你知道主医治你，那继续用主的话。那这个时候你一起来，你的病就病好。如果没有主的话，你起来那反而更加重。所以千万不要试探，千万不要冒险。问题是你有主的话，那你怎么知道你有主的话没有主的话？是平常就开始操练。我永远记得一个故事，就是这个谁的故事，就是就是这个穆勒的故事。穆勒他一生啊，我如果记得不错，有150万次的祷告，神都答应，150万的祷告。有一次他去到一个人家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看见这个穆勒来了，那么穆勒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很会祷告，而且是祷告神一定要听的。所以呢，他就说：“啊，穆勒先生，你能不能替我祷告啊？我希望能有个花的绒线球来玩。”那穆勒说：“好，你要花绒线球吗？那这个是我办的，我一个人祷告也办不了，因为你要，所以你也要祷告，我们两个一同跪下。”所以呢，穆勒跟那个小女孩就跪下了。跪下了以后，然后就那个神说：“神啊，这里有个小女孩，她要一个绒线球，而且花的。那这个事我办不到，但是你办得到，求你赐给她。”然后女孩子也祷告说：“主啊，我要一个花的绒线球。”然后他们两个祷告完了，他们就分手了。第二次，穆勒再见到这个小女孩子，他并没有问说：“哎，神有没有听你祷告啊？神有没有答应你给你花绒线球？”他不这样问。他说：“你那个花绒线球好玩还是不好玩？你看见吗？”穆勒就是这么有把握的，他就是这么有把握，有主的话。有一次也这样，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要去这个地方布道，然后他坐一个船，然后伦敦那边都很多雾嘛，很多雾呢，结果这个什么那个船长啊，他这个雾，因为雾很大，所以这个船很难开呀、啊，那么到这很不容易，他要不要迟到，根本赶不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就跟船长在交涉，他说：“你知道吗？我是为主说话，我向来不迟到，所以我在某一个时候以前一定要先到达哪里去。”那么这个传雅是基督徒了，那么给也认识穆勒先生，那么给穆勒先生这么一讲，心里很嘀咕啊。然后就跟穆勒说：“你看看这不是雾吗？”他说：“你看看这些都不是雾吗？”他说：“你看你那我这个船长有什么办法呢？”他说：“不错，你船长是有办法，我也有办法，但是有人有办法，我们俩一起同到船舱底下去祷告。”所以拉着船长就到船舱底下去祷告，在船舱里什么也看不见，你看到有雾还是没有雾？那么好了，他们两个一同祷告，祷告完的时候呢，那个船长要开始祷告，你不必祷告，雾已经散了。 哪弟兄姊妹，那么这个船长上来上到甲板上，果然已经散了，所以他知道怎么做，要不再祷告，不需要再祷告，因为已经散了，所以他们就上去。那么弟兄姊妹，摩勒如果有一百五十三件事情能听他的祷告，你相信说摩勒的的确确是过信心生活，你难怪他是个巨人，难怪你看他是个伟人，难怪你看他信心是那么刚强的人。你知道他有一次说过什么话？他如果神今天是如果今天神不听我这个祷告，那这是第一次。换句话说，过去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他为好多灵魂祷告，他死的时候才有两个人都没有听他。你可以根据记录知道。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后来别人能做见证说，摩勒祷告那个两个人通过了墙。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基督徒必须是个过信心生活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应该他的信心是刚，生活是刚强。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如果要过信心的生活，我们是必须要读的话。所以你我不可能有主的话，而我们那个活的信心就是不可能。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神说了，所以我顺服了，我听见，这就是信心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需要明白主的话，不光明白主的话，而且我们需要很活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你看见说神能借着他的话，让我们来过基督徒的生活。那么你看见说，有的病就得了医治，我们所需要的就得着了，主也供应我们一切需要。有一次摩勒的孤儿院里面，到了这个中午开饭的时候，根本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么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么这个厨房人就问摩勒说，我们要不要开始祷告？什么东西没有在桌上，怎么谢饭？这东西要东西摆在桌上才开始谢，你不可能什么东西也没有开始谢，谢什么呢？所以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摩勒就他们就问摩勒，摩勒说，我们照常祷告。所以呢，他就感谢主为这些就孤儿院这个小孩子预备了这么丰富的中午午餐啊，真的这样祷告了。祷告完了以后，有人按铃，那附近有一个地方有个工厂啊，那个那天本来要配礼要饮宴的，那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改期了。后来想订了这么多面包往什么地方送呢？他们说附近有个孤儿院，我们送到孤儿院好了，刚好12点这个面包就送到。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读这个故事，多得不得了。我们感谢主，历史里的所有爱主的基督徒，你读他们的故事，你读他们的传记，你就知道他们的生活那是信心的生活，他们所经历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知道吗？有一个传教士叫 Andy Carmichael， 被送，他们甚至印度殖民被送到印度去。他很有意思，他从小就学了祷告的功课，然后他告诉我们，他说祷告得答应有神的祷告一定有答应，三个是不答应，就三个字，要么神说是，要么神说不，这都是答应，要么神说这也是答应。那么你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学？从最小最小的开始学习，他就懂得祷告的时候，他就对神怎么祷，他每次对神叫眼睛，发现他的眼睛不是蓝的，所以他说，神啊，求你赐给我一个眼睛，叫我眼睛是蓝，叫我把这个现在的眼睛啊，因为眼睛是黑的，叫变成黑的眼睛变成蓝的眼睛。结果祷告了半天，神他听他祷告，所以他记住了，神在这件事情没有听他的祷告，不过他知道说神一定有他的道理的，一直等到有一天神把他带到印度去，在印度人中间工作的时候，那么他打扮完全像印度人一样，那个时候他才想起来神为什么没有听他祷告，叫眼睛变蓝的。幸好就他原来的颜色，而那个颜色刚好在印度人中间不知道帮助了多少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些功课都是一个功课一个功课学的。 那很可惜今天许多基督徒不学这些功课，许多基督徒喜欢学的，喜欢来的那个，喜欢来的这个就都是这个三级跳，那么到临时的时候发生什么事，然后紧急来的应付一下。所以现在你主要做些戏剧化的东西，但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过这样的时候。所以不要忘记，这个见证不光年长的可以做，年幼的也可以做。从小的时候，每一个孩子就可以教导他学这样宝贵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从小他们就应该明白，怎么样能让神活的话存在他们心里，然后他们怎么样能够凭信心而生活。所以我在座弟兄姊妹要过信心的生活，那是因为神说了，他相信。所以如果神没有说，你千万不要说；如果神没有说，表示神没有意识，神没有意识，你就不在神手下。神没有欠我们，神不是说非医治我们不可，我们应当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急了，我们觉得不行了，神非听我祷告不可，结果你有感觉神一定要医治我，那只是个盼望，那不是信心。对于许多基督徒，他们说信心其实都是盼望，不是信心。信心就是因为主在他里面对他说话，那么就是主怎么说话，主就是根据圣经的话来说话。那么所以用这个，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的圣经可以不熟。现在不是你把圣经背起来在纸面纸那么一个地方不是，那是因为圣经在你里面滚瓜烂熟。现在呢，圣灵有机会来给你说话，然后在很深处很深处给你一句话，这句话就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当你需要信心的生活的时候，你发现和神的话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帮助，礼拜六所要帮助的人，我再说，不是帮助大家做神学生，不是帮助大家做圣经学，圣经学的教授，不是，不是帮助大家做神的工人，不是，不是，我们是帮助他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懂得怎么样过信心的生活，怎么样走这一条的道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不止如此，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许多时候你会碰见许多的艰难，许多时候会碰到许许多多的沮丧，许多时候你会碰到许许多多的挫折。那么弟兄姊妹，是谁能安慰我们？许多时候一直有的人一直落在沮丧里面太久了不可以，这个人呢就好像以利亚一样，你知道吗？以利亚就这样，以利亚因为他一直他这个人呢躲在他自己的里面，躲在自己坑里面，所以他躲在山洞里面，这个越躲他越看他自己，越觉得他自己可怜，所以他就后来他告诉谁说，他说你看在以色列只有一个我是为神祷告而行的，你看见吗？现在呢他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他自己，他这个人完全跑到自己坑子里面，这是最危险最危险的。那么神怎么帮助他呢？神叫他从山洞里出来，从山洞里出来，严格说来就是从以这个以利亚里面出来，因为现在以利亚都是要求死的，你不稀奇的。像以利亚这么刚强的旧约的人先知，你看看他本来得胜的时候多么得胜，你看看在加密山上得胜多么得胜，但结果他被先知追赶的时候，当他的逃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会到一个地步，这个人沮丧被逼迫，那个挫折感动到一个地步，他就说你求死啊。说一个人到了求死的境地，你知道他陷在里面不知道陷的有多深啊。感谢主，你知道是谁把以利亚，是谁拯救以利亚从他自己从他沮丧里面出来，这个久了不行的，你们懂，稍微懂得一点心理学的知道，这个久了这个人要报废啊。结果呢，你看见一面就神叫他吃东西，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人又不吃东西， 实我在美国的时候看见有一帮追求圣灵这个经历的人，好吧，他们又进食，什么东西也不吃，又通宵又怎么样，让我们精疲力尽，然后什么东西都看见了。他们有人看见火，有人看见这个，所以因此你看见吗？现在神帮助以利亚，他叫他好好吃东西，你把东西吃，这样健壮的再说。然后呢，神就把他从山洞里叫出来，有地震，有火，有风。圣经说，神不在火里面，神不在风里面，神也不在地里面。这是戏剧化的东西。但是风以后，火以后，地震以后，圣经说有那微笑的声音，就是伸出一点微笑的声音。那这个微笑的声音就救了你了。我们怎么叫救了你了？很简单，因为神对你的要求，我为着自己还有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黎去。所以定制除了你以利亚之外，我还有6999个。以利亚不过是七千个人里面的一个。你很得胜，但像你这样得胜者多的还有6999个。所以定制你很强。许多时候我们受了挫折，许多时候我们挫折感受到一个地步，我们沮丧的里觉得什么都不顺利。有的时候你觉得我这个人都没有用声波呢，有的时候你觉得我这个人留在地上做什么呢？你看这就是以利亚。但是让我们记得，以利亚什么能够从他里面出来呀？那就是因为听见里面微笑的声音，主的话，主的话给我们感觉，我们很好。但是像我们这样好的人多的很。你知道什么人会沮丧吗？甚至这个人呢，他为什么那么自卑呢？因为当初他是那么骄傲，他骄傲到这个地步，骄傲的是他，自卑的也是他。所以你看见一个骄傲的人和一个自卑的人是在一个人身上。现在你看他往哪一步去？他如果往骄傲那头去，非常的骄傲。他往自卑的方向非常的自卑，但是今天主不是这样说，主是说像你这样你是得胜者，所以感谢主，主肯定他，但是不要忘记你不过是七千个人里面的一个就是。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带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如果孩子骄傲不要打他的骄傲，有的做父母的就希望把儿女贬得很下，这是很错误的教育。你越贬他还越没有志气，志气就消失了。你怎么带他呢？一面你要鼓励他，你要告诉他你觉得你很高兴你有这样的儿子，但你要同时告诉他，像他这样聪明，像他这样有才干，世界上多的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样他就不会骄傲。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小，人总是不容易平衡的，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你知道有的人特别骄傲，你知道这个人里面非常非常自卑，他自卑感重的很，所以他一直要让人注意他自己。你看一个人不打击到自己的，这个人根本没有感觉，一个人常常打到自己的，你就知道你常常说到他自己，你知道这个人自觉重的很。这个人他要么不是最骄傲，要么就是最自卑。所以一个人提到自己提越多，说谎的机会就越多。那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永远叫我们不可放弃，但弟兄姊妹说起来很容易，等到我们沮丧的时候，等到我们过不去的时候，谁拯救我们？是主啊，那个微笑的神。但是问题弟兄姊妹，你哪里来微笑的神？是忽然间冒出一句话，没有神从来不这样说话，乃是在这么多的话里面就给了你一句话，结果就是那句话把你从难处里带出来。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受的伤很重，一句话伤了我的自信，所以呢我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那一个晚上都不能睡觉，不能睡觉，我辗转反侧，不能辗转反侧，不能睡觉。然后我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知道基督徒不配合， 我知道基督徒不可以送，我知道基督徒不可以反，我基督徒不可以报复，基督徒不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但是呢，我受伤受的太重了，你总得让我松一口气，你总得让我稍微舒服一点。所以只要让我能够回复一点，如果今天有人呢，让我一个晚上说一句话，像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的话，那么现在我明天要回应他一句话，像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我知道这个是不可以的。只要是基督徒就没有这件事。所以我说主好了，那这样你让我明天请一天的假，这一天的假我暂时不说你，那让我呢能说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睡不着，然后我再回来我认罪，然后我说我现在我舒服多了，现在我就可以了。所以我和主搬交涉，希望主能听我的祷告。那就在那个时候翻来覆去什么样都过不去的时候，就是有冰冰且杂杂的乐，然后有血和水流出来。你看看我们主乐很受伤，我们主虽然受伤了，但是呢他给人赦免，给人的是公义。血代表赦免，水代表公义，这是我们的主。所以当主再次把这幅图画画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所以弟兄姊妹，那天晚上我就出家了，我再不提起请假的事情，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请假。生是基督徒，死也是基督徒，我们一辈子每一分钟都是基督徒。那么难处怎么经过呢？你怎么征服那个挫折感？你怎么征服？你怎么克服那个沮丧？继续起来，感谢。不是一天不做基础了，不是反攻了，不是回敬了，你就舒服了，不是。乃是你看见主的话，听见主的话，主的话就把我们从难处里面带过去。所以就是没有一个基础是可以沮丧然后去反省的一生的，不能这么成就。所以弟兄姊妹，要我们在地上能健康的活着，能为主做见证。弟兄姊妹，这不表示我们没有挫折，这不表示我们不会沮丧。许多时候明明是别人错，许多时候那个明明是别人用事来试我。我如果反攻，如果我回敬他，我不过是要赢得公平，我不过是要求正义。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就让我们学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什么叫做基督徒的反应。而那个反应，你所以能够照着圣经来反应，并不是因为我有特别恩典然后能够反应像主耶稣的反应，就是你那句话，我所有的气统统漏掉，我本来要做的做不下去。这就是基督徒。那么基督徒怎么能得胜呢？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乃是因为主的话。就是主的话就像那个微笑的声音一样，那个微笑的声音在我们的身上告诉我们说，他为过自己还留下七千年是没有想法的决心。所以因此就是简单的几句话，我以利亚的难处过去，我们的难处也就过去。所以我在说，就是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要做一个跟随主的基督，那个秘诀处处世世代代都在乎主的话。所以有时候主责备你，定罪你，跟随他的话。有的时候你做的是没有罪的成分在，但是你还是不平安，因为主责备你。主不是用罪的义的标准来责备你，主是用圣的标准来责备你。给你看，你这件事不是不义，这件事根本就不圣。所以你不能说他可以做，你不能做。世界上人说了做了，他不说话，但你做了，世界上人说话。千错万错，你做了基础，你不能说为什么你们都可以做，我不能做。不，每一个非基础对基础都有一个标准，他做这个事可以，你做的不行。 他说这件事可以，你说这个不行，你做基督还这样，还说这样的话吗？你还去这样的地方吗？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这个人吗？你看见说许多时候神对我们说话，根据圣经里面对我们说话，那个标准是个高的标准，为着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哦，再信连教会怎么成熟，正是因为知道。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话，什么样的人让神的话在我里面说，叫我能从我自己的课程里面出来，叫我怎么样能够像以利亚能够得胜，叫我怎么样能够胜过仇敌的试探，叫我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叫我怎么每天每日活在主的面前，因着他的话我里面是饱足的，是喜乐的，是平安的，而且我有能力走这旷野的道路。弟兄姊妹，我怎么样能过信心的生活？你看见这些都和我们的基督有关系，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的，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读的话。那现在我们起码读圣经要读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应付这些情况。我们不是读到一个地步会读圣经教导，不是读到一个地步会解经，不是。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起码要到一个地步，我们起码有一个简易读经的方法，能带我们，能帮助我们能够经过这些事情，叫我们能够得胜，叫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叫我们能够胜过环境，叫我们能够胜过试探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礼拜六追求的目的。所以我们经过了这几次追求以后，我们希望主给我们一些路。我们在这里不只讲一些原则，我们要你讲一些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叫我们能够实行。那么不止如此，我们到时候也会给大家一些功课，那么每一个人呢回去可以做。我再说起头也许要苦一点，但如果不是苦的话，弟兄姊妹，你怎么可能把圣经藏在心里呢？只有当神的话在心里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才能把这些话，才能借这些话说在我们的里面。否则你怎么知道圣经里有一句话呢？你怎么知道那个圣灵怎么就借着你所知道那些圣经来对你说话呢？所以这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让我们一面把神的话、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然后现在让神灵有机会在我们身上说话。那么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能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就能过信心的生活，我们就能够过依靠的生活，我们就能在旷野中活下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礼拜六我们这样追求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只是开场白，我们只是开个头，我们下一次我想我们就进到这个简易的读经法里面，我们给我们看，如果要明白主的话，为了将来能够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为了将来能过信心的生活，为了将来能够应付仇敌的试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必须做一些准备。那么这些准备就是在我们礼拜六整个交通的范围里面。那么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下一次下个礼拜六同一个时候，那我再做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可能的话，尽可能每次都能够到，向主许一个愿，不管怎么样，不管多忙，在礼拜六晚上这一堂必定来参加，而且带别的朋友们来参加。那么弟兄姊妹，我希望说你能够很仔细的听，那么也希望你们给我一个权利，下一次呢也许可以问大家一点很简单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和普通听到礼拜天晚上你尽管听好了，没有人会问你的，但是礼拜六呢要稍微问大家一点，叫大家警醒一点，那么这个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不过呢，我一定会爱护大家的面子，不会叫你下不了台啊。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帮助大家 能够有一点的追求，那么这样呢，我们对神的话就开始有认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把整个读主话语圣经，我们就解释的清楚，讲的明白，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是我们的东西啊，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圣经学者或做一个教授，那样的话那个读经不是没有方法，但那个读经方法太难了。所以呢，我们说简易的读经法就是人人读经，因为我们人人都要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个层次里面希望能有些具体的追求。好，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让我们能聚在一起，虽然弟兄姊妹一天的忙碌到现在实在是很疲倦，但你还是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听见这些话。虽然今天聚会过去，我们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的话一直随着我们。我们不只把今天晚上的实际聚会交在你手中，我们也为着明天晚上向你祈求，但愿从明天晚上开始，你对我们所要说的话能说在我们每一个人心坎里面。我们也求你，不止我们叫我们自己能来，也叫我们能够告诉别的同学、别的朋友们，能和弟兄姊妹也能和我们一同来分享这个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